章，我们要读第三章十二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要读十二到十八节。如果是教会共用的和合本繁体字的圣经，上下两半的这种，是在新约的250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要读十二到十八节。好，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读。来，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好，我们读到这里。今天有若歌教会的长老余牧杰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余长老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看见主的荣光。那在把时间交给余长老之前，我想在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至少在我来到美德过去十年来，我没有见过余长老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很荣幸有机会请到余长老在我们当中。余长老是若歌教会的创始长老之一，那他一直在教会有很重要的服事，在教会的治理，在财务管理方面。那余长老是生于山东青岛，然后是在台湾长大，然后后来来到美国进修。他先后在 AT&T 还有Lucent 公司服务，然后后来也在其他很多知名的公司有很蛮多的在工作上面，我们可以说他在他的事业有很成功的事业。但是他爱主的心，他在从1995年开始，他就很投入在宣教事工，在海内海外，那也花很多时间在中国做培训的工作。可能当中有很多人都认识他，在使者的这个华人差传大会，他是在2007年还有2010年都是筹备大会筹备的主席。那是一位在不单单是在一个在个人的工作上面，他有神真的很多的恩典，也他自己的成就。但是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对福音的关怀，在宣教事工上面，都有神也很大的重用他。所以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请到余长老在我们当中。那我把时间交给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啊！不单单是你看不到我，我们现在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也看不到我啊！我今年大概从2月底一直到6月底都在外面跑，中间只有2个主日在我们自己教会啊。那我头上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吉尔吉斯坦，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是李白出生的地方，如果再不知道的话，就是新疆的跨过天往西边去那个中亚洲那个地方在那边出的事。已经3个月了还没有好，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从76年来到这个地方 New Jersey 就没有离开过。那我刚刚到 New Jersey 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失望，虽然你们教会已经成立了那个时候我跑去听到呢，过去的事情一笔带过哈。 还是不能和我以前所受的教导那么丰富，所以不能够让我年轻的心灵得到满足。我就跑到纽约去听到，太远了，也是不太习惯，然后跑到这个 Highland Park 的美国教会去，那些牧师讲的还不如我们讲的好，不过他们的新闻都是很 update 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觉得我们讲的比他还好，所以很痛苦。那么就天天向神祷告，为什么把我带到新泽西州来，为什么不把我带到加州去，因为加州我知道有很好的牧师在那里，而且在那里有很好的属灵的供应丰盛。祷告到大概三年左右，两年多我忘掉了，有一天神就责备我说，岂不知我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啊。神一说话的时候呢，你的心灵的那一种的震撼和那样子的敬畏是无法形容的啊。所以就在甚至于不到十分之一秒钟中间，当神说话的时间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我整个人就巴不得能够伏在尘埃当中，钻到地底下向神道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荣耀，是不是伟大全能的神，全地都是他的，他是活水的江河。我向神抱怨新泽西州是一个属灵的沙漠，是一个属灵的荒原，那么我等于是在神的面前讲说，神啊， New Jersey 这里没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软弱。所以当神责备我之后，我就再也不敢说我要离开 New Jersey。 所以没想到一待待了30多年啊，已经32年了。那么神在这里让我在这里知道说，神可以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给我们开出路，阿们不阿们。在沙漠的里面它还是活水的江河，在旷野的里面它就是我们通天的道路，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要相信，在神怎么样，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说，主，我就等候你。所以后来神就特别安排我们然后李定武啊，这个陈天宇，我们来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成立了小小的若歌教会。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17到20个人啊，那个时候其实不在乎人多人少，那个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向神的祷告是说，神啊，巴不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知道别的，只知道遵从你的旨意，只是能够让你在地上有一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完全照着你的旨意行。 After your own heart， 凡事敬畏主，讨主的喜悦。所有的事情我们把背景放下来，所有的背景放下来，然后把没有背景的背景也放下来，因为没有背景的背景是最大的背景，对不对听不懂的话你也有背景的所以我们就用膝盖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定武里面中间的老同工们都认识他这个人是看到有难处的时候就是马上立刻解决，要不然睡不好觉。我们另外一位长老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你唾沫在他的脸上他都说，主爱你，哎呀不要生气啦，小事情啦，然后汉尼哈是爱你，一点都不会被你影响，他们两个是极端然后我和黄小师长老是中间黄小师长老年纪最大，我年纪最轻的，但是这一位最温柔的呢，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62岁的时候就被主接去了但是这一个是我们四个人里面最爱主最单纯的，他的太太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多么的属灵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他带起来好多传道人，因为他的圣经非常的认识，他对神非常的认识，花很多的时间祷告亲近主那么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想要成立一个教会，说，神啊，我们知道你在圣经的里面，你是一位荣耀的神。那么在以弗所书第5章里面讲到说什么？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是不是？用水借的道要把教会洗净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要献给自己做个什么荣耀的什么教会。保罗被神呼召，神怎么呼召保罗呢？是在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去捉拿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在荣耀的里面向他显现，是不是？ 他三天之久眼睛不能看见。所以保罗，你和他讲，保罗讲荣光，讲神的大光的时候，他是明白，不像我们的电灯，也不像我们看见的日光，那种光让你的眼睛都瞎掉，肉身的眼睛都承担不了。保罗是在荣光中被神呼召的，亚伯拉罕也是在神的荣耀里面被神呼召的。神是一位荣耀的神，但是神的荣耀，当人失败离开神之后，人已经不能够和神的荣耀有份了。所以我们记得，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那个地方造人的时候，是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是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充满荣耀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4章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说这新人是有神的真意，神的真理和仁义，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的荣耀和神的荣耀的当初的创造，在罪恶的里面死掉之后，亚当违背神之后，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怎么样，让我们再成为新造的人，是不是？所以保罗他知道这一个。所以保罗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他被神呼召要起来到全地去为主传扬福音啊，为神得列国为业。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属灵的大丈夫，他的眼光已经被天上的荣耀所吸引，所以他在亚基伯王的面前可以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什么异象。所以保罗侍奉神是一个有异象的人，他不是仅仅做一些教会的服事，他照着神的心意，顺着圣灵的带领，靠着主耶稣的灵不许他就不过去啊，圣灵这样子不许他就不去，但是马其顿的异象他就过去。到了腓立比，在那里被打，是不是？他在许多的地方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出去，但是保罗心中只有一件事情，要把神给他的意象能够成全在他有生之年。所以这样子一个神所特别呼召的人，当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 down to the earth。 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是一个罪恶之城，哥林多是一个充满了偶像假神的敬拜，充满了商业里面的繁华和诱惑，更是充满了情欲和败坏淫乱的一个地方。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说，我去做哥林多人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去放荡，我要去放纵。所以哥林多是那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哥林多很漂亮。你从雅典往南走的时候，经过它一个海峡啊，一个不就像这个巴拿马运河一样，一个运河啊，这个运河啊，然后啊，你能够绕过去，你经过这个运河就可以少走很长的路程啊。我去年在雅典帖撒罗尼迦讲完道，当然也去了腓立比，然后到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很漂亮，一面是爱琴海啊，地中海，一面是那个哥林多的高山，在山上有碉堡，所以你看到山上的碉堡，你就知道哥林多城是打不下来的。而且哥林多城呢，是想到主耶稣的话说，城造在建在山上怎么样，是不能隐藏的，你从山甲就可以看到山顶的碉堡啊，他们是这样子的。那么哥林多我们去参观一些古老的地方，保罗讲道的地方，那么在他们的博物馆的里面有许多的石头的雕像，像就像罗马啊这样子的雕像，都是没有头的。我们就问这个导游说为什么没有头呢？他说因为这些本来都是有头的，当然造的时候都是有头的，但是保罗来传的福音告诉他们要脱离偶像归向神之后呢，他们就把所有的偶像的头全部打掉了、啊、所以把这些保留起来呢，来纪念福音临到这个地方，让他们能够把偶像都摧毁掉。所以保罗在那里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很大的征战，因为各个方面的难处都临到保罗的身上，是不是？甚至于保罗都需要主在夜间和他说不要怕，在这个城里我还有许多的百姓，若是不然保罗是怎么样子，就跺下脚上了尘土就走了。因为哥林多非常的难，非常难办的一个地方。即使如此，保罗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哥林多，你去读哥林多教会啊，不是哥林多前书，我不晓得你们对哥林多书喜欢不喜欢啊。哥林多前书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总统问题，叫做问题教会的教会问题，最起码有6个大的，一直到13、14个小的问题都在里面。 嫉妒纷争，这个教会里面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是不是？还有人更清高一点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我还是比你们好、啊、然后有淫乱的问题，然后有这个弟兄和弟兄告状的问题，是不是？有这个圣餐不清楚的问题，对复活也不清楚的问题，对婚姻也不清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里面是种种的问题。保罗说 Come on guys， 我是被神呼召要去传福音的，你们这么不珍惜不出席啊，好好的怎么样 discipline 一下。不是，保罗一方面有一个为父的信仰，不单单是信主就好了，单单信主不够的，要不断的成长，长大成人，一直到满有什么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就是如此，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不能够继续的成长，只是在这个地方做礼拜，那么我们不是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怎么样圣洁弟兄。你们相信，我相信你们都读过这个 Rick Warren 的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和 Purpose Driven Church， 对不对？他的 Chapter 1里面就说的，神不会造什么 garbage 的，神不会造垃圾的。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的面前，当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都有要我们完成的事情，神都有事情要你和我去顺服之后去完成的。虽然我们没有保罗那样子的神奇的经历，也不是他那样子特召做外邦的使徒，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奉召成为圣徒的，每一个在神的面前，神都可以借着你和我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怎么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什么预备要我们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有预备要我们去行的善事，是神要做的事情，叫做善事。所以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只是听到，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来这个地方做客。那个世界上面 80%-20% 的那个 Pareto 的那个定律在我们中间是不适用的，那个是说 20% 人奉献教会 80% 的需要， 20% 人做教会 80% 的事情等等等等。真正的教会只要你认识了主，我们 100% 都要侍奉主。阿们不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点着我们的名呼召我们认识我们。你不要说我软弱，你不要说我有难处，神说我有够用的恩典，我有莫大的能力，我必与你同在。除非我们不要这一个，我们拒绝，我们要自己做，那我们的一生就让我们看见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从年轻的时候觉得双手万能，人力胜天。我的小儿子五岁的时候，四岁的时候问他你要做什么，我要做太空人。到最后再问他的时候不敢讲啊，越大越知道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子有限，越大我们很多的事情已经来不及做了，而且我们做了这个就不能做那个，我们的有限是非常的实在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神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到底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神要我们认识他是做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建立一个怎样子的教会，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应当做怎样的一个服事的人。所以当我们教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人很少，也没有传道人，就像你们现在国语堂一样，是不是？国语堂现在有杨胜士牧师在这个地方，我和你讲，人家打破灯笼都请不来穿破铁鞋都请不动他原来是这个纽约这个中宣会的主任牧师在许仁国和这个现在的丁牧师之前那个我以前也请他去过我们教会讲道现在在宣道的工厂也是大家尊重的牧师非常难得我们怎么样子要建立一个能够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有荣耀，神荣耀充满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献上。我知道我来你们这边的机会也不多哈，我与其给你们讲道，不如给你们分享像我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弟兄不学无术 我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在政科班的里面去拿神学的degree，但是我却让我们教会的几位牧师去拿了这个教牧学博士。我说你们要去读教牧学博士去哈。黄子江牧师那是除了他以外，我们现在就有四位的牧师和师母已经拿到教牧学博士回来了。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所谓的神学的政科班出身的。那我和黄小志长老呢，我们两个人在许多的教会都给他们同工训练，也带神学生，也在外面给神学训练，现在再去神学院读书，年纪太大。所以，但是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护照不一样，我们当时的背景也不一样。所以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却看见一件事情：真正在神面前要侍奉神的人，一定要神的护照和意向。如果没有神的护照和意向的话，我们走不远的。所以，若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要制作我们，我们愿不愿把自己交给他来制作，这是一个关键。你若是把自己交给他，神可以把你做成神的杰作，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一个教会能够兴旺，就是同工们能够合在一起。当若个教会小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们看见的都是我们四个人中间最好的一部分出来，然后我们的软弱呢，别的弟兄的刚强出来，别的姊妹的优点出来。所以这个将 Maxwell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领袖训练的一个人，他说做一个领袖，你要把你 70% 的力量放在你的长处和神给你的恩赐上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你的恩赐，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没有去好好的利用。如果埋在地里，把它好好挖出来看一看，神给你什么？我们神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埋掉了？挖出来看看神给你什么恩赐啊？把它70%花在这个上面。那你说花70%在这个上面的话，我的软弱怎么改呢？为什么许多的人永远不会突破啊？没有办法好好服侍主，因为看到自己的软弱，花70%的力量去修理自己的软弱，去修改，然后怎么改？改的还不如别人的好。就像我要去学唱歌的话，或者学弹琴的话，学一辈子也没有刚才的姐妹弹得好啊。那你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嘛，我就不弹琴，他弹，我领会嘛啊。就是用5%的时间去找到你的同工，有你软弱的，是他长处的，让他来配搭。就是说你去授权，或者你去培养，你去找到一个同工和你 teamwork， 因为这是自己的服侍，每个人的神给都有恩赐，教会里面有全备的恩赐，对不对啊？不，即使现在找不到，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被你发现，或者是我们没有配合天选。所以在教会里面发掘弟兄姐妹的恩赐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领袖的责任。所以把这个有恩赐人进来，所以他你花5%的时间去找到这一个，然后就可以省掉你太多太多的时间，然后剩下25%干嘛？睡觉。我和你讲哈，没有事情的话，你那个休息的话，你就不会 burn out， 对不对？这25%的时间是让我们亲近主，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学新的东西，然后明白神要让我们往前面做什么事情。一个领袖要不断的增长，你没有时间留下来，没有精力留下来，你就不可能再增长，对不对？所以剩下25%的时间不断的进修，不断的学习，或者在神的面前休息，能够归回安心，重新得力啊。所以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少没有牧师，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神面前知道，你如果要建立一个教会讨神的喜悦，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在神的荣光的当中来看见神的荣耀，要不然的话你不要谈什么别的。所以求主赦免我讲这个事情，因为过去很久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在2年之间，我每一个礼拜花出3个晚上来，每一个礼拜花出3个晚上来，我进到我的房间里面去，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神，为着神的国度祷告，当然先为自己认罪，先亲近主，然后主充满同在之后，然后开始我就为着教会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然后求神来使用这个小小的若个教会，求神来祝福在我们中间，带出人来能够成为他手中贵重合用的器皿。每一次我这样进去祷告，跪在神的面前，平均大概是2.5小时。所以一个礼拜有3天晚上我在那里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不单单只是为着若个教会祷告，每一个礼拜3次，每一次2.5小时，就是这样子专门祷告，专门代祷，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神的儿女祷告，就是这样子在神的面前来仰望神。所以神就可以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也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被装备， 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省察，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医治，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与主同心与主同工，然后服侍主的话，我们就不在于一个小小的一个限制的里面，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宝座面前，来到神的旨意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光当中，来到体贴神的心意，所以神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甚至无处可容啊！神的祝福，当神在荣耀中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里面讲到，在《创世纪》没有讲到荣耀，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史蒂凡讲到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就给他三个祝福，第一个，我必赐福给你，好不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的。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因为神本来就是赐福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28节，当神创造了人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神就赐福给他们，你去看的话，28节的前面几个字，所以神是乐意赐福的人。咒诅是因为人离开了神开始来到的，离开了神就没有祝福，回到神的面前，神的天上的祝福就来到。所以亚伯拉罕神给他第一个说，你，我必祝福给你，赐福给你。第二个什么？别人要因你得福， I will make you a blessing， 我会把你做成别人的祝福。所以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你的配偶的祝福，成为你儿女的祝福，成为你父母的祝福，同事的祝福，邻舍的祝福，好不好？还是别人看到我们就怕，不敢和我们在一起？若是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相信我们的家就不一样啊，没有时间讲别的东西。婚姻最大的毛病就是要别人怎么样子成为我的祝福啊。然后第三个，不但如此，神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命，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看到 Cindy 在这里，他去宣道哈啊，回教的国家也要因我们得福，万国都要因我们得福。我去年大概跑了4-5个国家，今年本来要跑20个国家，都要头撞了啊。这个破了，人家以为我是被打的，我说还没有那么荣耀啊，啊，但是也是很累了，因为我在3个晚上，一个晚上从北非飞到南非，然后第二夜机哈、啊、都是12点到早上5-6点啊，就是不是早上这个飞到肯亚了啊，从这个 Cairo， 然后再来第二个晚上飞到欧洲，第三个晚上飞到中亚啊，连续3个晚上我坐飞机，白天我在飞机不能睡觉的，所以太累了，而且有个地方很危险，很多人都撞过，我也撞上去了啊，那个血流遍地啊。几天不能坐飞机哈，所以有的地方就去不了。不管怎么样子，我今年也跑了15个国家，就发现说哈，我们若是真的在神的面前要不虚此生的话哈，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重建一下，说神啊，若是我是你造的，若是你是我的主，你到底要我活着做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工作？是不是就是我的一点点的享受，或者我的健康，甚至于我的儿女？若是我不好好跟随你，我的儿女将来会好好跟随你吗？给儿女最好的祝福就是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让儿女活在神的面前，要不然的话，外面的环境根本会把年轻人吞吃掉，玷污掉，诱惑掉，是不是啊？甚至于伤害我们的爱，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但是说他们能够行走在神的面前，这是父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祝福。所以我们成为孩子的祝福，让孩子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我们教会不但成为邻舍的祝福 community 的 blessing， 而且能够成为怎么样万国的祝福。所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犹太人不懂，保罗明白了。保罗在加拉太的里面就说啊，所以就在圣经的里面记载，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使那以信为本的人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得福这4个字。然后因信称义，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保罗是在神的启示的里面，他的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他说，我所知道的，我所讲的，没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的时候他说，那一些这些犹太派的律法派的犹太人啊，那些所谓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要来混淆，把律法带到恩典里面来，把旧约带到新约里面来，把地上的东西带到天上的事情里面去，把属人的带到属神的里面去。保罗说，我一点没有容让他们，为着要让福音的真理 仍然存在你们的当中。所以保罗他的征战，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什么不但是福音的征战，而且把真理的纯正持守住。所以今天的教会要传讲纯正的道理，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我们要在真道上，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经上好好的下功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不让异端，让错谬的讲法临到神的儿女中间。我全世界跑，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耶和华见证人会几乎比摩门教还要厉害，现在在整个东欧欧洲苏俄什么很多很多的地方，非洲都有。我们知不知道他们讲的错误在哪里？中国大陆他们变伪钞和真钞的办法，不是把人招来以后天天看伪钞，不是的，他们只给他们一个钞，就是真钞，不同年份的旧的新的破的好的，就让他们看真钞，看看看，看到一个地步，他们把真钞看得滚瓜烂熟，任何的伪钞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我们读圣经也是要这样子，一遍读一遍读一遍读一遍读。我在大学的时候，暑假寒假有一年，我一个月把新约读了七遍，多了一天半就是了，一个月零一天半把新约读了七遍。为什么？我要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很熟悉的存在我的心的里面。我们在圣经上就要这样，按照神的字，一个字一个字不改的，好好的来领受神的话。忘掉时间几点结束？所以在我今天里面要和你们讲的三件事情哈，要不然的话时间绝对不够的哈。第一个，福音的真理，要持守福音的真理，绝对在教会的里面要深深的建造，好好的在家里面读经，在教会的里面上主日学，好好的在神面前听到的时候慎思明辨，一定要把福音的真理紧紧的放在我们心的里面。所以这个福音的真理，让我们到全世界去的时候，我们传讲给神儿女的、传福音的，都是教会的 foundation 建立在福音的真理上面。我们自己要下功夫。如果我们圣经还没有读过三五遍，怎么样子教儿童主日学？我们没有读过十遍八遍，怎么样子教成人主日学？不要我这样一教一讲的话，明天你们一半的老师 quit， 那我就完蛋了。圣经要下功夫的，同意不同意？真的。圣经是世界上面最畅销的一本书，但是是最少的人读的书。好的消息是最畅销，谁都知道圣经要去买，买了以后就放到书架上，有了。还有好多版本，但是有没有天天读呢？天天读的人最少。神的话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粮食。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在真道上好好的下功夫的话，这个教会绝对不会是荣耀的教会，同意不同意？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回去读圣经啊，今天总比昨天怎么样子今天开始总比明天开始好你说你不会背圣经，那你今天的脑子可能比明天要好。我不久之前在端午节的时候煮一个粽子然后就完全忘掉，还好现在的那个煤气炉会叭叭叭的叫干掉了，焦掉了。我的儿子就说，爸爸你怎么把那个粽子都烧焦了呢？我就和他说，你真是奇怪了，难道我会故意的吗？忘掉的事情都不是故意的。都不是故意的就是这么样子明明记得到时候就忘掉我那天到 Starbucks 去，进去的时候说，现在脑子要好一点现在要提醒自己，什么事情那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会忘掉事情？所以我就进到 Starbucks， 拿了一杯咖啡，然后买一个那个 cake。然后我就要出门的时候，那个人叫我 Sir， 你的 cake， 我拿了咖啡就出门了钱都付了你说我是不是故意的？绝对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你说你脑子不好是有可能，但是今天总比明天好。甚至还有今天好好读圣经。很多人说我们有机会出去宣道，但是你出去一宣道的时候发现怎么样？你根本宣不下去，几句就讲完了。神的话也那么丰富，叫我讲的话，对不起也是磨练出来。我在中国大陆讲到一天讲八个小时每次出去讲的回来那个被他们逼着那个圣经不下功夫不行第二件事情讲到是怎么样？我们要更新的活祭。他这里讲到保罗在第一个福音的真理讲到呢，他说有这样的盼望，就不像这个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然后这个他们今天读旧约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在他们的脸上，还没有揭去。
这个地方讲到他们对真理不清楚，不知道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对真理不清楚，所以我们要明白福音的真理。这些犹太人他们到哥林多去搅乱当地的圣徒，他们其实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把犹太教，把摩西的律法仍然持守来代替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就说，你信耶稣基督是好的，但是你要加入犹太教，外邦人可以信主，但是你要加入犹太教，这就是他们讲的。所以保罗纠正他们，这个不是福音的真理。第二个，帕子不但在脸上，帕子在心里。这些人他们的心不在主的身上，所以保罗讲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所以今天若是我们的心没有归向主，我们拜他也是枉然，因为我们用嘴唇尊敬他，我们的心却远离他。所以箴言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对不对？神是看我们内心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要把你们的心归向神，这是一个根基的问题。这就是保罗讲到这个罗马书讲到十二章真理都讲完的时候，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听了这么多的道理，但是若是你没有把自己献上，天天更新你的奉献，主权的奉献，绝对的奉献，在神面前认识神的奉献，你生命的奉献，侍奉的奉献，你所有一切的奉献，我们就不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在登山宝训之前和门徒说，若有人跟随我，就要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怎么样来跟随我。下面怎么说？接着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是不是这两个是一起讲的？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不是讲给福音朋友听的，是讲给做门徒的人听的。就是说，若是你不肯舍己，若是你不肯舍下，不肯归向我，因为你心中在世界上面还有所爱慕的，舍不得的，放不下的。耶稣在这里说，即使全世界都给你了，还不要说你舍不得的东西，但是你失去了我，失去了永远，你还有什么益处呢？短暂就过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心中有什么东西是取代了耶稣基督，什么东西我们舍不得，我们不肯把自己献给主。保罗要我们把心归主。你们的主题说归回安息啊，从灵里得力，是不是？那个里面也有 repentance 的字在里面，你去看英文的话，我们一定要转向主，一定要悔改，把我们全人归向主，我们就完全得到自由，我们再没有捆绑。今天捆绑我们许多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肯奉献，我们一奉献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是捆绑。那个少年官不肯把自己的金钱舍得，但是如果他求告主的时候，神的荣耀一显现，那些金钱就算不了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少年官没有求主就走掉，又有丑丑走掉，希望我们不要了。然后第三件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变成主的荣形 transformation。 基督徒我们都从不同的背景来的，要放下自己的背景，无论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或者是别的地方来的，或者生在这个地方的，我们都有自己的背景。但是有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 transformation， 变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怎么变呢？在神的面光当中，在神的荣耀当中，在圣灵充满的当中，来到主的面前。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我仍在寻求，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神的面光当中，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难处就下去。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每一天都在荣上加荣的改变，荣上加荣的变成主的形象，然后在神的面前被神的荣光所滋润、所浇灌、所充满、所更新，能够不断的成熟长大，能够显出神的荣耀，能够荣耀荣上加荣的荣耀神，而且教会能够不断的长成基督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今天我只看到聚会时间开始，忘记几点钟你们要结束哈。那个，而且是第一次来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都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神的呼召，我们不要糟蹋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要小看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蒙召。像我到中国大陆去服侍，我说中国这么大，怎么服侍吧？然后很奇妙，神就带领我认识这些大的这些宣道的机构，他们中间我有时在那边训练来了大概180-190个领袖，从全国各个地方来的，每个地方只来两个人。我就随便看了一个弟兄，我说哎，你们两位，你们那边有多少弟兄姐妹，或者有多少个聚会点呢？他说我们很小，我们只有500个小教会。我就问另外两个说你们是哪里来的，他说哦，我是安徽来的。我说你们那边有多少，他说我们大概700间教会。我再问两个，他说哦，我们1000间教会，我们800间教会，每个地方只来两个人，就来了180多个，190个人，全国的领袖。因为当我和这些教会的领袖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碰我，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只是为着我自己的教会，或者为着自己在这里要做什么事情，而真的是为着神的国度。就像保罗，像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一样，我们要使万国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让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有这样的同一个呼召，同一个使命，同一个目的。所以当这样子碰到这些领袖的时候，他知道我圣经很熟，因为你和我讲100句话，只要你没有半句错的，我马上知道你讲错。为什么？圣经已经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而且是在膝盖的里面，在神的荣光的当中亲近神，被神启示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去和他们讲话的时候，都是圣经里面的经义，圣经里面神的旨意呢，能够我们知道按照神的意思，圣灵的带领和他们分享。所以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就爱你。我只要一个电话，他们马上说玉老师，你的人到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情，你一个电话我马上替你安排。这些领袖都是这样，将心比心啊。所以他们若是真的被神为着神把脑袋都已经放下来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像他们那样子的奉献的话，他们不会接纳你的，不单单只是我们的知识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再把自己重新更新的奉献，下定决心好好读神的话语，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不但如此，我们还要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对不对？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门徒训练。若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第一个先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二个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带领门徒出来，我们才能够使万国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的建造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教会不能够建造出来，栽培出来，成全圣徒，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拆出去也没有用，我们只能够锦上添花，我们只能够这个仙女散花，我们的钱出去是仙女散花，我们的短宣队是蜻蜓点水啊！你真正要去和那个属灵的征战碰到生死的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不是真正的门徒是走不下去的。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哈，我们两个教会是这么近的地方啊，虽然我早上来跑错了，不好意思啊，跑到 Somerset 那边找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有生之年，我们真正的能够从神的恩典当中，从神的救恩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明白福音的真理。这个福音就是整个圣经里面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战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女，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更新每一天，更新我们活祭的奉献，全心归向神，汉城中间没有间隔，没有别的来取代我们，让我们在罪恶、死亡、咒诅所有的世界的诱惑的里面，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没有捆绑的人。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光当中，因着我们的爱，因着我们天天朝见神，神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宣扬那什么，那因耶稣不是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你们的 website 上面就有这个话。所以宣扬神的美德，就靠着你在神的荣光当中所得到的荣光，然后能够成为世界的光，让他们不在黑暗里走，让他们也得到生命的光，是不是？我想时间到了，我们祷告。主，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求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我们，主要让我们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保罗 像你的众圣徒一样，我们在你面前知道你把那一个神圣的呼召领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同奔天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与神同工，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到处宣扬你那召我们入黑暗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让我们靠你的恩典，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就求你祝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荣光一照，你的无价之宝的一现，所有地上的诱惑，所有地上的一切的最终之乐，主啊，都能够从我们的心中能够被你除去。所以求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能够让我们来快跑跟随你，更让我们的心能够体贴你的心肠，知道你在这个世代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寻找你的脚踪，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我们不再走自己的道路，直到我们都能够重新你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